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那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但是我们也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在这个当中呢，能够透过各种的途径来跟我们来分享。我们也希望呢，节目之后呢，能够彼此的来分享的。
嗯，是的。那我们这个天然的组合呢，我知道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啊，
嗯，
就是旅行。
旅行， 对。那我知道这个陈然呢，你常常有机会的话呢，就到不同的地方啊。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你个人呢有旅行。
是的。
同时呢，可能工作原因呢，也到各个地方能够见不同的人呢，接触不同的一些事物啊。你觉得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体验呢？
啊，其实每一次的旅程呢，啊，去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不同的体验啊。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去年去欧洲坐游轮呢，那有一天早上那个在海上，真的经历了一个很大的风浪，所以那个游轮很巨大。但是那一天在海上，我们也感到非常的颠簸，而且有一些的同行者都有一些要
呕吐嘛。
哎，对对，有些呕吐啊，晕船。那时候呢，就我和一个姊妹，我们两个就在那个船舱里边。我们就开始嘟啊，啊！我记得那天外面还下着大雨，然后当我们嘟啊完之后，睁开眼睛，我突然看到海上有一轮的那个彩虹，
彩虹，
哇！那一刻啊，我们两个都在惊呼，真的是就感谢赞美我们的上主。
因为那个通常呢都是在这个雨后啊，
对，
如果有这个阳光的折射啊，就产生了这种彩虹啊。那么我们从天经当中看到这个彩虹呢，其实也是上主对我们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记号啊。
哎，没错，
就是他不再用那种洪水来惩罚我们。
是，这是一个上主，我们当时就是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无论我们的环境如何啊，哪怕是外边有波涛汹涌或者是风雨交加，但是有我们的上主同在的时候，我们内心都有那一份的平安。
所以呢，在这个当中也经历了，虽然惊涛骇浪啊，但是看到主的恩典啊，看到主的应许啊，所以其实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也好像这种在坐船的当中，有的时候呢风平浪静，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各种的险情啊，但是我们知道有上主与我们同在的话呢，我们就有上主的恩典啊。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有一个新的环节，这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诗篇里面的上行之诗，就是他们去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路途当中，他们来去朝拜上主。那么其实在这个朝拜的过程当中，因为很遥远很艰苦的一个路程，所以他们就一起来唱诗，用诗歌呢来去鼓励自己，同时呢也向我们的上主呢有这样的敬拜。所以可能这个环境呢当中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挑战，但是呢有主一路同在呢，有主来鼓舞我们往前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经历主的恩典。所以我们用这个诗篇呢，我们都有一个分享啊，我们借着这个分享，其实在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也学会怎么样与我们的上主来亲近，也知道怎么样跟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啊来一起来同行。所以呢，我们一会儿呢用这种方式呢，我们来聆听也一同思想主的话。那我们就进入上行之诗。诗篇中的上行之诗是信主之人实践信仰的必经之路，
是敬拜上主的朝圣之旅，也是灵性追求之旅。
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的路程，
一起经历主的祝福和更新。
上行之诗，朝圣之旅。
诗篇第120篇。
我在极难中求告耶和华，他就应允我。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诡诈的舌头啊，他会给你什么呢？会加给你什么呢？就是勇士的利剑，罗藤木的炭火。祸哉，我寄居在米舍，住在基达帐篷之中。我与那恨恶和平的人许久同住。我愿和平，当我发言，他们却要战争。
我们从诗篇120篇开始，踏上了这条属灵之旅。这是一篇上行之诗。如果你正经历艰难处境，愿你受到鼓励。在这里，敬拜者们也是以许多挑战开始的。这幅景象与标志着耶稣国度从圣灵而来的公义、平安和喜乐形成鲜明的对比。每当困难出现的时候，上主因着他的恩典，让我们从他的角度来瞥见事情的全貌。这首诗描绘了这个罪的世界，从第一节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被许多麻烦所困扰，许多麻烦都是由满口谎言和欺骗造成的。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34节说，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耶利米也在耶利米书17章9节告诉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的确，我们的心出了问题。心是我们的灵魂港湾和本质所在，我们的心被罪所烦扰，这种情况的一个表现是满口谎言和欺骗。我们的舌头经常借着我所说的话，对周围的人发射出锋利的箭头和燃烧的炭火。雅各在雅各书3章5节说，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我们经常说一些让我们后来追悔莫及的话，然而问题的产生不在于舌头，问题在于我们的心。它透过我们的思想和言语向外溢出。诗篇120篇中的敬拜者不仅面临着谎言和欺骗，还面临着暴力和战争。敬拜者寻求和平，但面临强烈的反对。通往上主同在的道路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在第五节当中，敬拜者哀叹道，有祸了。在诗篇120篇所描绘的图画当中，开始这段朝圣之旅的崇拜者居住在基达的帐篷中。有趣的是，基达是以实玛利的第二个儿子，记载在陶拉特创世纪25章13节。伊斯兰的家谱指出，基达是以实玛利或者伊斯玛仪的儿子。要验证古代的家谱是非常困难的。保罗斯在给提摩太写的一封信当中，也就是在提摩太前书1章4节说，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上主在信上所立的章程。简单的说，基达的帐篷代表了一个战争之家， 敬拜者通过主耶稣麦西哈寻求与上主的相合，但有一股反对的力量挡在前面。第七节说，我愿和睦，但我发言他们就要征战。亲爱的穆斯林背景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无论我们必须走上什么样的路，让我们追求耶稣的同在。反对的声音和力量可能来自我们最亲近的人，或者所爱的人，或者来自我们最亲近人的帐篷，可能是你周围的许多关系会发生问题。你可能觉得自己像一个千疮百孔的轮胎，反对可能会持续短暂的时间，但主可以改变情况，他可以改变人心。斯提凡为鲍鲁斯所做的祷告得到了回应。主并没有因为鲍鲁斯的罪而追究他的责任，耶稣向他显现并拯救了他，耶稣也拯救了我们。我们现在正在追求耶稣的同在，靠着恩典而行。我们里面没有什么良善，在我们的肉体里也没有良善。耶稣是完全的，是良善和公义的。因着他的恩典，他将麦西哈的良善和公义归于我们。我们在这首诗开始的地方结束，诗人唱了起来。不，他向主哀求，而主回应了。哈利路亚，我们侍奉的是一位回应祷告的上主。耶稣在路加卷十一章十一到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现在是呼求主的时候了，我们的旅程在等待着我们，让我们一起出发，追求主的同在。这是一个充满喜乐的旅程，因为耶稣与我们同在。
诗篇一百二十篇，耶和华神啊，求你叫我在这乱糟糟的世上依靠你，我难得不成了才求告耶和华，他就应承我。耶和华，求你搭救我离开鞭口雪花的罪和嚼是非的舌头。嚼是非的舌头啥都给不了你，给的就像滚尖上的尖头和烧得旺旺的炭火。我着火了，住在旁人的帐篷火头，我和那些无事生非的人住了好一阵子了。我想着过安宁日子，我还没找罪，他们就要做事儿。
因爱启程，
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弃传统的信仰还有家族传统，开始踏上与主耶稣一起的同行之旅。
让故事传承不受于
我们邀请还有鼓励你与主的子民一起借助诗篇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四篇，与耶稣基督一起往高处行，一起寻求上主的同在。
今天我们开启了诗篇的上行之诗的这个系列。上行之诗指圣经诗篇第一百二十篇至一百三十四篇的这十五首诗歌，因希伯来标题均含有上行而得名。 其名称可能源自于以色列人朝圣时上行至耶路撒冷圣殿的地理动作、圣殿台阶的礼仪场景，或信徒灵性升华的象征。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条朝圣之路吧。今天的诗篇120篇，其中的敬拜者不仅面临着谎言和欺骗，还面临着暴力和战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保守我们的心，因为心容易被罪烦扰，但是我们的主却可以改变人心，改变情况。默想和讨论。一，我们是否准备好与耶稣一起踏上属灵的朝圣之旅呢？是什么在阻碍我们呢？二，谎言和欺骗就在我们周围，这如何也感染了我们。我们是否应该悔改不诚实的行为，在与主和他人的关系中致力于诚实？我们需要向主忏悔些什么呢？三，我们是否在关系中经历了痛苦？我们是否没有邀请主进入我们的困境？我们是否试图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并靠自己承受这些重担？现在，我们怎样才能邀请主进入这些情况呢？
艰难和困境让我们学习对主的信靠与呼求，
平顺和富足让我们学习对人的感激和分享。
这是认识上主的旅程，也是我们里外更新的过程。
恩典与真理与你一起
踏上这条朝圣之旅。
这个朝圣之旅呢，就是在诗篇当中120篇到134篇，一共15首的诗歌。当时呢，很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路上，其实他们要去耶路撒冷来朝圣，所以在三大节期当中，他们就有这样的一起来聚集，一起来朝圣。所以在路途当中所唱的诗歌就是上行之诗，或者是他们这个祭司啊进入到主圣殿的时候所唱的这种咏叹的诗歌，或者是赞颂的诗歌，那么就称为台阶诗，因为他们是上台阶一层一层往上走，或者是上殿之诗，或者是敬拜之诗，无论是怎么样称呼，就是来到上主的圣殿来去朝拜，来去敬拜。在整个的所唱的诗歌的当中，其实也彰显了就是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怎么样跟我们的上主来去亲近，来去敬拜，也一同跟我们同行的人一起来去经历这个旅程。所以这个上行之诗呢，也提醒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旅途的当中呢，我们也经历上主的。
嗯，是的，上行之诗呢，其实它也提醒我们啊，人生呢就好像一个旅程，在当中有酸甜苦辣，有不同的经历和感受，当然也有被人有欺负，甚至被掳，或者是回归重建安居等等的情形。然而这一切呢，都在于要敬畏主，守住主的道，并且以上主为最终的依靠和归宿，因为他就是万福之源。
因为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在这个朝圣的当中，其实这个路程呢是非常的艰辛的。
是的。
但是在这个艰辛的当中，也预表着我们这个属灵的一个路程啊。就像以色列民，他们经历了被人家欺压、被掳，然后他们要回归、重建安居等等。那在这个过程的当中，他们来默想上主怎么样在过去的历史当中带领他们、保守他们、看顾他们，即使他们远离了上主，但是上主的爱呢、怜悯呢还是领导他们。所以这个整个的旅途当中呢，其实一方面是敬拜，同时也是一个默想，就是默想过去上主怎么样去恩待我们，怎么样保守我们。其实我们当我们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回到上主的里面，经历他的恩典，同时呢也默想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所以我们用这个诗篇120篇到134篇呢，我们每一次呢都有一篇的诗篇我们读出来，同时呢我们也有这样的 一起来默想，来同行的这样的路程。也希望我们的多斯蒂呢，在安静的时候呢，来去聆听，来去默想。接下来我们听一首诗歌《亲密的朋友》，然后我们再进入到马太卷第七章的诵读。
迈开步伐向前走，不在花花世界中停留，我已找到世上唯一的永久，耶稣给我新生命，担当我一切过犯软弱，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他甘心做
一起来听天津马太卷，这是智能主的福音。
饮之乐马太卷第七章。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你们怎样判断别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别人，也必照样被衡量。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伪君子啊，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免得他们用脚把珍珠践踏，又回过头来撕咬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却给他石头；要鱼，却给他蛇呢？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是更要把好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所以，你们希望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别人，这就是戒律和先知的总纲。你们当进窄门，因为通向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通向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只有很少的人找到。要提防伪先知，他们披着羊皮到你们当中，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来。荆棘里怎能摘到葡萄？
棘藜里怎能摘到无花果呢？同样，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丢在火中。因此，你们凭着它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它们来。不是每一个对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入天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天，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难道我们没有奉你的名宣讲，奉你的名驱魔，奉你的名行过许多显迹吗？但我必向他们声明，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又遵行的，就像聪明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却不倒塌，因为建基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却不遵行的，就像愚蠢人把自己的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摇撼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严重。尔撒说完了这些话，群众都惊讶于他的教导，因为尔撒教导他们像一个有权威的人，不像他们的经学家。
马太卷第七章呢，讲到这个在山上主来跟门徒来讲道，所以在这个当中讲到一个什么是真正的门徒。首先呢，真正的门徒他们的对人的态度就是不要论断啊，不要彼此的争论啊，对上主的国度呢也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所以当中有一句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是一个黄金的定律，就是说当我们在上主的面前的时候，我们以谦卑的心态来去仰望我们的主，当我们遇到一些困难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也这样的认真的来祈求，我们就可以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给我们成就的旨意。所以这就是一个所谓的黄金的定律。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人生的旅程的当中，我们学习多多仰望主，多多依靠我们的上主。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斋布尔诗篇十七章十七节，
朋友常显爱心，兄弟为患难而生。
我们知道人生的旅程当中，我们需要有人跟我们来同行，更是需要我们的朋友兄弟姊妹跟我们一同来走这条路。不要忘记我们的上主尔撒麦西哈是我们真正的最好的朋友，因为他愿意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加添给我们恩典，给我们力量，他也了解我们任何的需要。所以我们在人生的旅程当中要仰望我们的主，同时也跟我们周围的朋友家人一同来走这条属灵的道路。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
再见。